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周四的栏目哈，进行擦窗活动。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我觉得挺奇怪的，今天我们这个擦窗活动谈的居然是约会啊。
我们三个这样算约会吗？
哎，也算呀。啊，为什么不算呢？因为我们三个在一起约好固定的时间地点，然后一起来见面
会面啊。
对啊，它就是约会
啊。你这个是属于缩写的约会。严格来说，可能我们对约会的定义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比如说情侣啊，或者夫妻之间。
对，
是，其实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呢，约会它就是事先有安排好，我们在一个时间，在一个地点，然后跟一个特定的人去会面，那这就是约会。那只不过呢，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哎，听到约会这个词会觉得好像是跟异性情侣配偶去约会。
对，通常其实人们听到这个约会时就会想到恋人之间的约会嘛。
对
对
对对，
这是比较狭义的，
而且不是单一的。
嗯，
比如说今天我要跟太太去约会，那可能是一整天的行程
哦，
啊，不只是说去哪里吃个饭，然后就两个小时这样子，可能是先吃饭，然后看个电影，然后又或者去逛街等等之类的，这它就变成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安排了。
那这样看的话，哎，应该要说我很久没有约会了。
啊，
就单独的啊，单独的，
因为现在要带着
孩子，就是没有单独的约会了。所以我想起来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很多的欧美国家呀，他们的教会里面有一群，你知道是什么服事吗？
啊，
哎，帮助夫妻约会的服事。
哦，
你知道
就是帮人带孩子，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当一个家庭有孩子以后，他们夫妻俩会为了孩子呀特别的劳累
啊，
那就没有时间单独的出去约会。那么教会当中就有一群弟兄姐妹专门做这样的服事
啊，
我们帮你带孩子
啊，
一整天或者是一个晚上
啊啊，
那我觉得这个服事是很有意义的。
我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张凡，你需要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哎，对，可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考虑一下。
哎，真的，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然后让张凡和太太去好好的约一下会。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我不知道二位现在啊有没有什么最近的一次吧，
就是跟自己的
另一半对
约会。
对对对，张凡刚刚说好久没有了。
对，我刚才说好久没有呢，是因为就有了孩子以后呢，那个单独的约会是不太容易的，真的不太容易。
对，
但是在有孩子之前呢，我们几乎都是天天在一起。你要说生活呢也可以，你要说约会呢也可以，因为只有两个人。那我们出去一整天的活动那都算约会的。
对对对
对，我觉得。
不过我想这个约会它可能会有一个特质吧，比如说我们俩约好了在某一个时间地点，就是不是跟这种按部就班的有规律的这样生活，而是一个特别的安排。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起我跟我先生有时候呢，我们俩会在，因为我们周末才能相见嘛，比如说我们在周末他回来的时间，然后我的下班时间，我们会约在某一个碰头的地方
啊，
比如说这个地铁的附近，然后我们见了面，我们就相约着一起去超市，然后一起回家，我觉得这也算约会吧。
算呢。
对啊，你要是按照约会的定义来说它算约会啊。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定义倒是其次，关键是看两个人的心情。
嗯，
对， 然后我第一次听说两个人去约会然后去超市买东西。
所以一听呢，这就是老夫老妻干的事儿
了，夫妻能干出来的事，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但是有一点不同，刚刚李诺说要看你双方的心情，
嗯，
真的，我是觉得虽然就是这样子一个特定的安排，因为这不是我们日常嘛，
嗯，
我会发现那一天见面以后呢，真的很开心，包括逛超市的，觉得比平常那种按部就班的去买菜什么的，
嗯，
要开心很多，
嗯。
心情很愉悦，
所以这个不是叫买东西，叫约会，啊，
对
对吧？约会，
对对，
它重点在约会，而不是买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包括前面很多小伙伴在聊这个约会这个话题，也聊到很多，比如说恋人之间这个确认关系啊等等这些东西哈。
嗯，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一想到约会呢？我们都会脑中浮现一些场景啊，又或者一些经历，就是因为我刚刚说了嘛，你那个心情很重要。
对
啊，为什么出门的时候要打扮一下呀，
嗯？
啊，为什么要好好的去规划行程啊？是因为希望这个特定的这个相处的时间，特定的这些的活动，能够增进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嗯，
对，
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
对对对，
嗯，
那当然很现实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看到，包括身边也会有一些的人是，可能确认关系之前，或者说婚前。这个约会的频率比较高，
嗯，
啊，约会的质量比较高，
嗯，
那一旦确认了关系，一旦结了婚之后，好像这个就，哎，没有什么必要了，
嗯，
因为没有结婚之前，你约会是带着极大的期待还有目的嘛，
目的
对呀，啊
嗯，
你要去了解对方嘛，因为那时候对对方还存着一种好奇心在里面，
嗯，
就是我很想了解这个人是啥样子的，
对对。
结婚以后两个人都很熟悉了，
嗯，
那时候期待就很少了，
对，
嗯，
但是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意思是说那是不是就是约会就真的没有必要了，
哎，
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双方的交流不是在面对面，
嗯，
不是在家里，
嗯，
而是透过网络，
哦，
因为
异地嘛，
不是，
哦，
很忙，
哦，
早晨都各自出去上班，
哦，
晚上又加班回来，到家里赶快洗洗休息，很累了，
嗯，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聊一些事情，
嗯嗯，
很多的事情可能就透过手机，
嗯，
发信息来联系，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嗯，我觉得张凡你说的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夫妻的日常就是这样子，
差不多，
就，
嗯，
尤其是两个人都在职场的，
对呀，啊，
对
呀，
啊，他们每天可能这个上班的作息可能都不同步，
对，
那就只能是在网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夫妻特别需要约会的，
对
对，
所以我就回应刚才尼洛所说的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很有必要，
嗯，对，
当然不是说每天啊，一周或者是一个月。因为有一个名词叫沙发时间，
嗯
嗯嗯，
哎，就是你家庭需要沙发时间，
对，
两个人组成的家，
对，
既然是家，就需要有这样的沟通和交流，
对，
是。其实我就突然想起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平衡的智慧》，
嗯嗯，
就是英特尔首席技术官他写的，
嗯，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结婚也很多年嘛，他们就生了四个孩子。
嗯嗯，
你想这个首席技术官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而且呢他还要经常飞来飞去，就经常到处出差什么的，
嗯，
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每一个月都会有跟太太的约会的时间，
嗯，
因为太太做全职家庭主妇嘛，
嗯，
就把孩子交给别人去管，
嗯，
然后他就跟太太约到某一个地方，哪怕是度半天的假，
嗯，
或者是几个小时的假，
嗯，
就是给太太放松，
嗯，
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让我挺羡慕的，我也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智慧
啊，
嗯，我站在这个太太的角度在想，
嗯，
如果我的先生特意安排这样的时间出来，在一个安排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去见面，
嗯，
无论做什么我都觉得这是先生特别的重视我，
嗯，
所以对一个家庭主妇来讲，我觉得他这样做的话会给对方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
就是我认可你在家庭当中的一个位置，
嗯，
你是非常重要的，
嗯，
是是，我们刚才谈的呢大多数是集中在已婚的夫妻，
嗯，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有很多约会呢是在恋人之间，
对，
甚至是他们还没有确定关系，
对，
就是他们可能在互相的观察等候的时间，那还没有确定关系的约会 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嗯，
那可能我们常常想到的一个词就是界限了啊，这个当然是跟每个人自己的就是所受到的这个教育的影响引导，包括一些价值观念还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也顺带的问一下二位，就是约会的时候应该男生买单还是女生买单？就比如说唐曼姐，你会假如说你是在这个恋爱的阶段的话，你会比较心安理得的接受男生去支付那些的费用吗？
那我也要看情况的。
对，
如
果这个男生
对
不满意，
不是，如果我对这个男生我也有好感，我会心安理得去接受的。但假如说我对这个男生我并没有要跟你去做男女朋友的意思的话，那为了不让对方发生误会，我一定会要求 AA， 是最起码的。
那可能你在要求 AA 之前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表明你的态度。
对呀，
不然他下次又约你出来。
没错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界限呢。
对啊，对啊，
对啊，你不能让对方误会嘛。
所以李诺这个问题是有目的的，就是说我们在约会的时候买单这件事情可以体现出一定的态度吗？
其实可能现在确实啊，现在很多女生很独立啊，希望特别是恋爱的关系当中不会说处于下风，因为好像别人花钱就自己怎么样了那种。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的人他是有一点依赖性的，甚至他就是觉得天经地义的说啊，你要为我买单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想是什么呢？就是你让不让人买单，就是像唐曼姐刚刚说的，而如果我认可这个对方，认可这个男生，那他要求买单的时候我也愿意，这个其实从某种角度他有一种尊重的味道在里面。
对呀，
因为很多男生也觉得说啊，我要有这个绅士啊，或者说这种男子的这种气概啊，或者什么呀。
对，不仅有尊重还有接受，
嗯，
就是其实这个动作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
对对对，
就是我会在默许我们未来可以发展。
哎啊，我学到了。
你学到也没有用了。
哎，有用有用有用，可以教别人嘛。
你没有机会了。
可以教
你儿子。
对，哎，你看他这么小。我们刚才说在两个人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这个约会不是很散漫的，而是带有目的的。你的目的就是要去了解他，
对，
去深入的认识他，要观察他是不是将来我们可以走在一起的那一个人。我觉得要带着这样的目的去约会。
对对 对, 对，
就特别是现在这种相亲活动很多啊。你如果是去相亲的，那当然这个目的性就非常明确了，我就是来寻求这个婚恋伴侣的吗？那我当然也要特别注意我自己的言行举止。
对，这是出于对
对
方负责的一个角度嘛。
是
啊，当然也是出于对自己负责。那说到对自己负责呢，我也想到有一种情况，就可能这种情况啊，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有吧。就是包装自己，从形象啊，或者说从其他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过度了就变得好像有点虚伪了，因为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在约会的时候好像刻意的表现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其实有很多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因为你包装的越多呀，将来真的走到一块儿的时候那个麻烦越大。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一些的说，哎，这个两个人都聊得好好的，这个男生也就是表示自己的这个家庭条件各方面也都不错，但结果结婚以后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失落。
其实我想这种包装呢都已经不叫做在包装了，这叫做
撒谎。
对，有点欺骗在里面了。就比如说对，我本来不是这样一个条件，然后我非要把自己装扮成这样一个条件。你包装一次两次可以，但你时间长了，你进入拍拖恋爱阶段，你其实很快就会落马脚的。
对啊，所以
那你这样就会影响双方的感情了。
没错，所以网上就有一个调侃嘛，就说这个男生追女生的时候一掷千金啊，这个各种的就是又是豪车呀，又是各种鲜花呀，反正就是让这个女孩子觉得被幸福啊包围啊，这种感觉。结果呢结婚以后一起还信用卡。
就是我们约会的时候要坦诚，因为这个不坦诚的地方总有一天会暴露的。那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我也想到我们约会的方式也要注意。因为现在谈到约会好像就是吃饭看电影逛街。
对，
哎， 你知道吗？我看到比较有趣的约会是
啊，
他们就一起去做志愿者的活动
啊。
哎，我觉得很好。他们就因为现在有很多公益的活动啊，
嗯、
去参加、
嗯，
或者呢，说我们去报一个什么比赛，羽毛球比赛，
嗯哼，
或者我们去报一个读书会啊，在读书会里面，嗯、你看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化的人，一下就暴露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他约我，我们去星期六下午去参加某一个读书会
啊，
好。去了之后发现哦，要分享对某一本书的感受，呀，就紧张起来，没读过，
没读过
你怎么办？很有意义，为什么呢？
嗯，
它让你啊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个人。
嗯，
因为比方说读书会，那你就可以看出来你的谈吐举止、你的表达怎么样。
嗯，
比方说公益活动，看你有没有耐心和爱心对待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
嗯哼，
哎，
这样就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性格品格。
是是是。我们教会当中还有很多就是去帮助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他们参加周末的活动啊，
嗯、
去带孩子，
嗯
这些活动我觉得都可以，
都很有意义，
都很有意义，对，
嗯，就本身这个活动就是有意义的，
没错。
然后当你投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自我得到提升的同时呢，就是说双方也增进了解了，
对，
所以。经张凡这么一提啊，我也发现，哎，原来我过去跟太太一起在教会服侍的经历也算是约会。
哎，
啊，
是的，
对，因为很多人说，哎，你们两个就是天天在一起都不腻吗？教会的人真的看到我们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到我们两个在一起。
对，你俩就在共同的服侍中约会。
对对对，就、说实话，该吵也是有吵的啊、或者有矛盾。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其实，在服侍当中，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契合的，或者说你认为比较心仪的，在服侍过程当中去了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
啊，特别对于基督徒来说，因为本身服侍对个人生命就有挑战。
嗯，
那再加上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很容易能够看到，哎，他生命当中的一些不足，还有你自己生命当中一些不足。
对对，
是。而且我觉得，像张凡刚刚提到的这些很有意义的这些活动中去约会，对于今天的这个社会来讲，其实本身就已经界定了一个价值观的东西。
嗯哼，
就你从这些活动当中就已经显示出来我们的价值观的取向是不是一致的。
没错没错。
嗯，
就是如果你说我们去读书会吧，但是对方一点都不感冒，
对、
那可能你要考虑下一次约会的不是约会的项目，可能是约会的对象。
是是是。那透过一段时间约会，终于有一天，哎，我发现这个人就是我想跟他确定恋爱关系。
嗯哼，
那接下来约会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对，
那这个阶段的约会应该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已经确定关系了。
其实我觉得已经确定关系了，仍然是这种集体活动，或者说一起大家服侍啊，或者是参加什么活动啊，这样的约会仍然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对对对，特别特别，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千万不要以为确定了关系就好像怎么样了。
嗯，
我觉得是真的很值得被提醒，在这个时代来说，其实我自己以前哈，我回想我追我太太的时候，我是特别着急的人。
嗯
啊，我常常冷不丁的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做我的女朋友啊？
嗯
啊，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啊？然后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要，不可以之类的。所以这个还是涉及到那个界限的问题。
嗯，
我们知道夫妻关系跟情侣关系是有本质上不同的。
对
对，关于界限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拍拖，真的都需要避免两个人在一个独立的空间，
嗯哼，
就是相处太久。这是一个需要提醒的一个界限，尤其是基督徒。
是是，你看我们唐曼说尤其是基督徒、
啊、
为什么呢、
嗯
我们收到过太多太多的听友来信、
啊、
他们因为他们虽然确定恋爱关系了、
嗯、哼，
但是对对方没有说了解到一定程度，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马上结婚的，甚至说还没有筹办婚礼的时候、
嗯、哼，
他们已经有过于亲密的行为，这会给对方或者给自己吧、
嗯、哼，
蒙上一层非常大的心理阴影，这个心理阴影是一直伴随着你的。
没错，
所以一定要注意界限。
嗯，说心里话，我们谁都没有这个信心，就是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
嗯，
我们谁都没有这个信心说我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嗯、
啊，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就不要留这个空间出来。
嗯，
然后直到有一天你进入婚姻了，那就在婚姻里边那就不一样了。
好，你看我们说着说着两个人就结婚了。
对， 结婚以后可能是不是会像张凡一样觉得生了孩子之后没有时间约会了？
对，但是呢、很需要。
对对对，
很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太太呢，她是全职太太。
嗯，
如果不是全职太太的话会更累，因为她除了工作之后还要照看孩子，会更累。
对， 对， 对，
那我觉得两个人要有时间去约会，这个约会呢要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让双方呢有更多的鼓励和安慰。最主要的是建造这个家庭。
对，而且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会打磨你的激情的。
是，
对，你像夫妻两个人生活当中无论是这个关系多么好，就每天面对都是一成不变的这样的日常生活的话，时间久了都会厌倦的。
没错没错，
都会感觉到枯燥
啊哈，
乏味。
对， 对，
但是你突然你说哎我们去约会吧，我们在哪个时间我们去哪个地点，去相约一起去做什么做什么，那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场景。你当换了这个时间地点场景的时候，你心情都换了。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哪怕是跟先生说哎我们那个时间在哪个地方碰头，你知道我们就突然就发现我找到了以前那种就是我们出去约会那种感觉，
恋爱的感觉。
对，就有一种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新鲜感呢。然后虽然我们仍然是去逛超市，但是那跟平常的逛超市是不一样的。
今天真的是学到了，以后跟太太约在某个超市的水果摊见。
但是我有一个前提的，我们是一个星期都没见了。
少见啊。
对呀、
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平时在家庭，特别是比如说二位都有孩子的情况下哈，你在家庭里边担当的就比如说要做父母，然后呢又分别要做这个丈夫跟妻子，这个职责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好像把那个情感都要抽离出去啊，觉得我做丈夫的我要怎样怎样，我做妻子要怎样怎样。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呢，就又变成纯粹的两个人了。你比如说刚刚唐曼姐说他们是逛超市啊，因为我偏年轻一点了，我就喜欢去旅游啊。我就通常就安排一个短途的旅游，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啊，就碰上一些小的节假日。我太太是很知道我的，她通常也不会选那种活动量很大的啊，就是选一个环境好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放松的时间。
对，而且也是换了一个环境嘛。
对对对对对，
对呀、
是。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约会啊还不要太狭隘，你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约会，都局限在你
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我觉得还有一种约会就是跟孩子之间，
亲子约会，
哎，很重要。你知道我到现在见过最美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吗？就是我有一次，见到我们的台长，见到我们的台长跟他的儿子。我透过玻璃啊，我看到哎，台长跟他的儿子坐在一个小院子的一个长椅上，荡秋千的长椅，还在晃晃晃的啊，坐在那里，两个人在聊天。我觉得那个场景是我所羡慕的。当一个父亲跟一个已经成年的儿子之间还有那样相处的时光，我觉得是很美很美的一个场景。
是，
对，
其实那个樱桃首席技术官他写的那本《平衡的智慧》当中也提到他跟他的孩子们的约会，因为他有四个孩子，然后他就会分别在一个月不同的时间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去跟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约会，比如说有的是约着一起去外面吃早餐，有的是跟孩子约着去外面吃晚餐，就总之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活动不同的地点，然后那每个孩子都很期待啊，会提早很久很久就开始盼望那一天
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就像张凡你说的也是很美的，很美的一件事，就会让这个父亲跟孩子之间那种关系啊不仅增进了，而且这个孩子他会觉得爸爸在我的心目当中是让我非常骄傲的一个人，让我非常期待的一个人，这样的话你就跟这个很多的家庭里面两代人之间那个相互讨厌啊那种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而且我也想到就是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我们有一个姐妹，他们家也是四个孩子，他就发跟儿子约会的那个场景，就是跟儿子之间对话，还有一个场景是跟女儿之间对话，让我觉得我从他那个 就是这两段对话当中，我都看出这个家庭真的跟很多家庭不一样，
有爱在里面，
真的很有爱。而且你知道他们交流的内容，一看就是父母平常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就感觉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这个信仰，而且跟妈妈这种关系真的让人很羡慕。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提到这个亲子的这个之间的约会，当然我是算提前上课哈。
嗯，
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其实是强化亲子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
我觉得可能不管是基督徒也好，包括一些牧师的孩子，还有可能不是基督徒的很多的孩子，其实对父亲母亲都是有了解的。
嗯，
他可能知道他是做什么职业的，但是究竟有多少的孩子在介绍自己的爸爸的时候呢，会首先说就是他是我所爱的爸爸，他是我所爱的妈妈。而有时候这些孩子们可能在一起，哦，我爸爸是工程师，我爸爸是什么，可是我一年都没有见过他。
嗯，
是因为在我们很多人观念里面，父母好像就是特别是年长的人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
对孩子，以至于很多人呢他的成长的印象就是父母的爱是缺失的，所以呢我们才如此的去强调跟孩子之间的约会。
嗯，
这会增加长辈或者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感情。
对，
这是特别的重要。
对，
嗯，所以呢这个约会不仅仅是恋人之间的特权啊。
嗯，
其实这个夫妻之间啊，亲子之间啊，我们也特别的鼓励大家都去多多的约会。
嗯哼，
这样子会让我们的婚姻家庭的关系会更加的和谐。
对对对，
是。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再饿不几遍，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时晴
有时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很甜蜜的一首歌《小夫妻》，由蔡淳佳、欧德阳演唱。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感触。其实不只是夫妻，我想我们与孩子或者与亲人是可以有更美好的甜蜜时光的。邀请你腾出一些时间来跟你的家人、跟你的爱人、跟你的孩子约上，一起增长更美好的关系吧。
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